弟兄姊妹平安。啊，很高兴后面有位新的朋友，欢迎您。我回顾一下过去这几天，中国发生了一件事，引发了众多人的关注与思考。什么事呢？就是李克强的死。李克强死了以后，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关注点。但是在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是人的这个生命啊，太脆弱了。地位再高，条件再好，都没有能力去掌管自己的生命。李克强只有68岁，对今天来说，这68岁是非常年轻的，而且他刚刚从总理的位置上退下来。我们相信他对以后这个退休生活已经做了安排和计划，但是现在人没了。那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弟兄姊妹应该非常熟悉，雅各书的4章14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原来啊，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太短暂了，我们就像天上那片小云一样，抽着抽着就不见了，就这么短暂。所以对于永恒来说，我们在地上存留的这个时间实在是短得可怜，就像是这片云一样。那又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对明天做计划做安排，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没人知道。有谁100%的有这样把握可以保证明天能够看到日出？没有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你看今天网络很发达，我们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那么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在战争当中失去生命，在瘟疫当中失去生命，甚至一次空难，甚至是疾病。所以人的这个宝贵生命啊，很短暂。弟兄姊妹，当这些事频频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心里面是警醒的，还是就说不清楚那种感觉，是麻木的，从来没有想过，是想着抓紧时间赚钱来享受这种最终之乐呢，还是想着抓紧时间为将来能够见到主，在树林上做充足的预备？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罗马书的8章28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仔细考虑这句话，万事，所有的事，不管是我们遇到的我们认为好的事还是不好的事，所有的事互相效力，目的是干什么呢？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得益处。所以其实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提醒我们要好好预备，要抓紧时间预备。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的去预备？预备有很多方面，比如我们今天经文当中的提到的这个聚会，就是在预备。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我们刚才读过的那段经文，希伯来书的10章25到27节，我们的题目是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把我们再次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你爱我们，用你的话不断的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提醒我们。主，我们也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的会偏离你的道，所以感谢主，你提醒我们，就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你保守你这个卑微不配的瓦器，能够释放你自己的话语。求主来亲自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不可停止聚会。25节刚才说，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儿神对我们说得很清楚，不可以停止聚会。那神为什么让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呢？那有点我们可以肯定，那聚会一定是对我们有好处。那有什么好处？这些经文里面没有讲。那么但是在整本圣经里边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我们只看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的3:18，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超过高深。我们说神就是爱嘛，我们知道了明白神的爱，我们就认识了神。所以这儿就告诉我们聚会的好处。所以这儿说的一同，一同就意味着在一起，一同明白，一同明白就不是我们单独一个人，我们在家里面啊锁起门来，我们自己去读经，我们自己去明白，不是这个意思，是一同。所以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就更容易明白神的爱，更容易更深的认识神。咱们教会每周除了主日的聚会以外，还有2次查经，每天早上还有5次的灵修。说实话，这些聚会应该可以满足弟兄姊妹属灵的需要。那经常参加的弟兄姊妹一定有一个感受，能够感觉到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而且还有个深切的感受，你是越认识神越觉得自己对神的认识还不够，越缺得多。所以越渴慕更多的去认识神，越想聚会，越聚会越想聚会。关于聚会我们下面会分享更多。所以时间长了，聚会就成了自己的习惯，成了自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到了这个点儿，如果不去做，好像缺少什么一样，这就是习惯。人是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的，你到这个时间去做，每天到这个时间做同一件事，那么每到这个时间，你的生物钟就会提醒，我们的身体就会提醒，我们也成了一种习惯。聚会就是在亲近神，聚会是亲近神的一种方式。那么当我亲近神的时候，必带来神的祝福。在雅各书的4:8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仔细考虑这句话，从正面来考虑，说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而且他必然亲近。那从另外一方面考虑呢，如果我们不去亲近神，神会不会亲近我们？那可能就不会了。所以你看，神就是这样的神，神是有原则的神。所以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就亲近我们。所以我们越亲近神，我们越顺服神，越愿意做神喜悦的事。神这个时候就越愿意亲近我们，他也愿意把天上的福赐给我们，同时也把地上的福赐给我们。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神不止一次提到，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是读旧约，我建议你读一下那个申命记的28，那里面提到了好多神怎么去祝福我们。这申命记的28:9-12，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起，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我拿出这个季节，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光这几节我们看一下。他说 你如果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听神的话，神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么他就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做自己的圣名。什么意思？神必然保守你到底，直到保守我们借主的那一天。下面说，天下万民见你跪在耶和华的名下就惧怕你，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这些其他的那些不信的人知道我们是信主的，他真的是对我们是忌惮三分的，他不是怕我们，是怕我们那个神。所以这不信神的，不信神的跟我们在一起，他可能平时很就是很厉害，但是在我面前真的是他是有一种惧怕的心理。我举个例子，2018年的时候，我和乔姊妹回国呢，就参加同学的聚会。这个同学当中大部分是不信主的，除了我们两个还有我一个同学，三个人信主。当时聚会当中有我一个就是高中时候就是同学，大学时候又是同学，他后来呢就研究那个易经，在算卦搞那些，他平时很能说的，我们知道。后来同学那天就结束以后，跟那个文那个同学信主同学跟我讲说，他是平时聚会时候的是喋喋不休的在说，但是在那一天一句话都不说。我知道他看我那个眼神在躲闪，这是真的。为什么？我们里面那个灵大过他的灵，他是惧怕的。所以这就是神的保护，别人再厉害他也厉害不过神，说明有神的保护。下面说什么呢？说你必借给许多国民，你借给许多国民是意味着什么？你有吗？你有才可以借给别人吗？却不是向别人借贷，这说明神有丰盛的供应。你看我们就看到神的这种祝福，像这儿的经文很多很多，神是信实的，那他说话算数，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神要我们不停止聚会，我们如果真听神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停止聚会，坚持让聚会成为一种习惯，神必然会兑现他的承诺。什么承诺？就是刚才生命记当中提到，一定会多而又多的赐福于我们。弟兄姊妹，神的祝福你要不要？那肯定要嘛。那怎么办？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有很多的益处，不仅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而且在彼此相交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在不断的成长，在健康的成长。我们经常说通往天国的这条路啊，是一条小路，那个进那个门上是窄门，所以这条路不是独行侠，不是一个人可以走到底的。不聚会，不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独来独往，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忍耐。那我们如果是在每天在家里面，我们就自己过这个日子，就自己过，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忍耐，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包容，更不知道什么叫爱，也不知道怎么去忍耐，也不知道怎么去包容，也不知道怎么去爱。那别的不讲，我们今天就单单讲一下这彼此相爱，就可以看到不停止聚会有多重要。今天大部分的家庭，那么兄弟姊妹还没有长大时候，在小的时候大家在一起，那个时候是亲密无间，有说不完的话。那么长大以后呢，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各忙各的，这儿相聚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甚至少到很少来往，一年大家也见不了几次面，偶尔见了，那么也没有多少话说。啊，我是有这个体会。我们俩来加拿大以后，和家里面人就没有机会见面，偶尔视频电话说一说。但是我们看到国内的我们这些姊妹，特别乔姊妹的她的姐姐和弟弟在南京，几乎一个星期聚一次，不仅他们看到就说不完的话，就是他们那些孩子下一代也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我就经常在想，我的女儿和他们就这个就比较疏远了， 那我的女儿的两个孩子跟那些孩子连面都没有见过，那么他们之间的感情有没有？没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家聚的相聚的时间太少了，甚至十几年几十年都从来没有聚过，彼此之间的是越来越陌生，也感受不到自己这彼此之间的爱，这种亲情就越来越淡。所以不经常相聚呢，不仅会影响我们这一代弟兄姊妹，就是兄弟姊妹这些感情，而且会影响我们下一代。本来是很近的这种血缘关系，但是因着我们这一代不常在一起，所以下一代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变得更加的陌生，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仔细想一下，好多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有的家庭做得很好。我知道我们在座的瑞蒙和他的爸爸老五弟兄他们这一家做得非常好。老五弟兄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女儿，他们这三个孩子各自有自己的家庭，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什么习惯呢？每到星期天的晚上，这个三个孩子家庭都要回到爸爸妈妈家里面去相聚。我们可以想到这一大家聚在一起那是其乐融融啊，因为每个星期都在聚，所以这个一定是亲密无间，有很多的话要说，所以他们那种亲密那种爱我们是可以去想到的。所以我觉得瑞蒙弟兄的爸爸妈妈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这才是一家人应该的有的一个氛围。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想瑞蒙的爸爸，我们老五弟兄也在，他知道这种团聚对家里边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家庭如此，教会也一样嘛。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就是上帝，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姊妹，就是一家人。那既然是一家人，就应当有爱的氛围，聚会是必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说不可停止聚会，那神知道停止聚会会意味着什么。神说不可停止聚会，但没有说其他的任何的条件，没有什么条件。那什么意思呢？那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硬性的要求，没有商量的余地。你不管多忙，不管有什么事，客观上只要可以，你就一定要参加聚会啊！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老五弟兄这个家里面，定下的每星期天的晚上全家团聚，如果是哪一个孩子，比如说瑞蒙，比如说瑞蒙弟兄，他偶尔一次两次不来，那父亲可能还能原谅。如果是大部分情况，到了这个家里边星期天晚上团聚的时间了，这个瑞蒙弟兄他有事不来，一到这个相聚时候就是有事不来，他可能跟父亲说有好多理由，讲好多理由。我想不管讲什么理由，他的爸爸都不会认可。我也相信假如是这样的话，瑞蒙弟兄一到了聚会的时间，家里面团聚时间就做事去了，我想这件事绝对不是他的爸爸老五弟兄给他安排的。他的爸爸绝对不会在聚会的团聚的时间给某一个自己的儿女安排一个事情去做，不会这样。那神的家教会也一样，所以从教会在地上立起来的那一天，星期天就是教会聚会的时间，就是所有信神的这些信徒聚会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神分别出来的，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如果不是不可抗拒的原因，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来聚会，这是神定下来的啊。就在今天早上，因为我国内有个群啊，也是一些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个姊妹啊，就是说因为国内那个天比较冷了，他说今天天特别冷，我没有去聚会，感谢神。大家听听， 天人没有聚会，他感谢神。那什么意思呢？感谢神意思就是神啊，你天人了就不要聚会嘛。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亵渎神。什么叫亵渎神呢？错误的使用神的名就是亵渎神。所以这个姊妹你看他不明白，神让聚会他没有聚会是感谢神。所以我们不去聚会啊，可以找很多理由，但神只说不可停止聚会。什么意思？不是不可抗拒的原因，我们找任何借口神都不接受。刚才读的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么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像那些习惯了不聚会的人那样不去聚会。神知道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会有不聚会的念头，稍微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有个什么事儿时候啊，常常想啊，要不今天就别去聚会了。所以神才提醒我们要彼此劝勉。神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如何，所以你不要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不去聚会，倒要彼此劝勉。那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好几次都不来教会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一件事，那就是去提醒这个弟兄或姊妹，来劝他来教会聚会。反过来，如果我们软弱了，我们好几次没有来教会了，到别的弟兄姊妹劝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我们顺服，感谢神还借着这个弟兄或姊妹来劝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这儿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那么我们熟悉圣经的都知道，那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或者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我们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都知道自己总有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更不能放松，我们更要警醒，更要坚持聚会，抓紧时间预备自己。在马太福音的25章，我这个经文就不往出打了。马太福音25章提到了那个10个童女呢，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那5个聪明的童女，聪明在什么地方呢？那5个童女是把不仅那个灯里面的油装得满满的，还另外拿了一个东西装着油，装得足足的，足够等到新郎的到来。这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要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来不及准备，那时候就被落下了。所以神啊，就怕我们没有好好预备，甚至不去预备，担心我们主来的时候被落下。我们刚才提到，咱们教会每周有好几次的聚会，周一到周五的早上我们有灵修祷告。那么这个早上灵修祷告不是说所有弟兄都姊妹都要求参加，是为那些能够有这个条件参加的弟兄姊妹预备的。但是每周一和周四的那个两个晚上的查经，这是为所有弟兄姊妹预备的，我们也可以参加的。有时候我们虽然有录音，我们可以去听，但是听录音的时候，你跟那个一块儿查经不一样。我们一块儿去查，你的精力更集中。我们听的可能看见旁边有什么事，我们就做事去了，一边做一边听，我们精力就分散了。这个效果是肯定不如一起来查更好。所以这是为所有弟兄姊妹预备的。那么主日就是我们今天下这个聚会，主日的聚会。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其实分成两块聚会，其中之一就是崇拜，还有一次崇拜结束以后，我们有一个团契，两个团契，一个团契我们向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另一团契呢是为那些信主不太久的、不太时间不太长的弟兄姊妹预备的。 那物质会带领他们去认识神，认识真理。我想那么这个团契我是相信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友或者是愿意认识神的朋友应该参加。所以当我们就是我们时间长了不习惯聚会，就不习惯查经，那马上改变，可能我们心里面可能有点不适应，甚至身体上有些不适应，因为到那个时间我们是平时干别的。但是你真的如果是我们从这周开始，你去改一下，你去做一下，试一下，你试完以后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品尝到这个亲近神的这个甜头，这个滋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神对我们的提醒是再清楚不过，我们一定要把聚会当回事。不聚会可以成为习惯，聚会也可以成为习惯。神喜悦我们请聚会，在神的眼里面，习惯聚会的人就是在努力的人。在马太福音的11:12就说到了努力，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也就是说，天国那就是人们说的天堂，或者是神跟神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永恒，是神为努力寻求的人预备的。我们一再提说，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啊，不进则退，你不往前走其实就在退后。那停止聚会其实就是退后的开始，我们仔细想一想，就是这样。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啊，走着走着就跌倒了，软弱了，不努力了，不聚会了。其实我们仔细的想一下，这个跌倒不是突然的。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跌倒之前他的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什么呢？就常常的，就是首先是与教会疏远，疏远教会，疏远弟兄姊妹，然后呢很快就从偶然的一次两次不聚会就成了习惯性不聚会。当第一次不聚会的时候，心里面可能觉得很愧疚，祷告时候求神赦免。第二次再不聚会的时候呢，心里面可能还有淡淡的这一个成分。在第三次第四次不聚会的时候，是变成理所当然，再也没有那种自责，那种内疚，这就是一种习惯，最终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就是背离神的道。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不仅仅是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其实重点在下面，我们分享第二方面，谨防被盗危险，这才是神要向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在26-27，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两节经文呢，至少向我们释放了这几个方面的信号。第一，基督徒是有可能会失去神的救恩的。第二，即使得知正道，也有失去救恩的可能。什么意思呢？即使是我们也读圣经，也明白圣经里面一些话，也知道神的心意，但是仍然有可能失去救恩，也这就是危险。所以读过圣经了，知道圣经里面所写的是什么，并不能保证可以进入天国。这儿提到赎罪的祭，在旧约里面赎罪的祭常常就是那些没有残疾的羊羔啦、牛啦，还有其他的鸽子啦、海熊那些。那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赎罪的祭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替罪羊，是赎罪的羔羊。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就是为我们献上那个祭，赎我们的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什么意思？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这个赎罪祭没有了，那就是我们失去的这个赎罪祭，神不在我们身上发生这样的功效，那就是说失去了主耶稣为我们赎罪的这个恩典，就是失去救恩。那这为什么明白正道明白真理，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明白正道却故意犯罪，那其实就是在弃绝真理，就是在弃绝神嘛。神让我们做神喜悦的事，不要去犯罪。那么偶尔犯罪，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罪了，软弱了，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给我们机会。但是故意犯罪，这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就等于弃绝神，就是不信。赎罪祭是为那些真正信神的人预备的，故意犯罪就是在拒绝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是非常严厉的一个神的警告。神的真理光明白还不够，不是明白了就可以了，还要行出来。比如神要求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就不要停止聚会，否则就是对神的藐视。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让孩子做一件事，这个孩子就是不做，那什么意思呢？起码就是对我们不忠嘛，不把父母当回事嘛，在藐视嘛。所以神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不去聚会，那就是对神的藐视，这没有什么别说的，就是在对抗神。弃绝真理就是在拒绝救恩。这不管我们就是心里面怎么想，认同不认同，白纸黑字，神的话就在那里写着，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如果习惯性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真的再也没有了，神不给机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信的足，还要继续努力，不努力有可能会失去救恩。圣经不止一次提醒我们，名字。即使是写在了生命册上，仍然有可能被神涂抹抹掉。这在旧约里面提到过，在新约里面特别是启示录都提到过。明知故犯就是在等候神最严厉的审判。这提到说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个烈火是为神的仇敌预备的，为敌人预备的。但是我们如果是来违背神的心意，那就变成了神的仇敌。这提到唯有，唯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第二种可能嘛。那故意犯罪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神严厉的审判。神为他预备的不是天堂，是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就是启示录提到的火湖，人不幸的神人最终的结局。弟兄姊妹，请注意这个词等候。等候是什么意思？我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一种情况是死了以后等候那个千禧年结束的时候白色大宝座之前的那个审判。第二种情况就是虽然还活着，但是他的结局已经定了，活着就在等候将来的审判。你看这个，如果是背起神的道多严重。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在等候神的审判。我们看一节经文，启示录的3:1，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知道我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写给这个地上教会的七封信，其中的一封信里面提到的。这个你一方面指的教会，也是指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写信徒。也就是说，有些信徒按照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按照明说他是信主的，是挂名的基督徒， 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死了，没有生命，就是一个活死人。所以今天真的不可惜的说，好多教会可能里面坐着上千人上万人，其实在神的眼里面一大批都是活死人。所以这儿说这个你就是指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要引以为戒，要警醒。所以今天好多信徒一说都以为自己得救了，没有一个信徒说自己没得救，包括那异端耶和华见证人那个东方闪电那文猛教，他们也说自己得救了，其实已经成功了。在今天有很多信徒啊不去聚会，别人去的时候还烦还讨厌，以为自己明白了就每天也祷告就得救了。但是今天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故意犯罪会失去救恩。故意犯罪就是明知故犯，明明知道不对还去做。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旧约的时候，你仔细留意的话，旧约当中那个利未记、民数记提到那个祭司献祭赎罪，当以色列人犯罪以后，那么自己就带着祭物，比如说没有残疾的羊羔啊，或是那个牛犊，就到了这个会堂，让祭司替他献祭来赎罪。那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下，祭司献祭赎罪是为了什么人？是为那些因为无知犯罪的人，不是为那些故意犯罪的人。旧约里面非常清楚，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提到，我这儿没有打出来。所以旧约当中那个献那个祭赎罪是为那些不知道的情况下或者不小心犯了罪的这些神的百姓，不是为那些故意犯罪的人。神的真理从来都不会改变，神在旧约时代就已经将这个真理显明出来了。什么真理呢？就是赎罪祭不是为故意犯罪的人预备的，赎罪祭不是为那些故意犯罪的人预备的。但是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很多虚假错误的教训在引诱人，好多信徒也糊里糊涂的也在听，说什么呢？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主耶稣已经为这个替我们献上这点赎罪祭，我们罪赦免了，所以今天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一定会得救的。这是今天好多教会在一种错误的导向，好多弟兄姊妹也听。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注意什么？那圣经其实也不用读了嘛，做什么都不是犯罪嘛，都稳稳的进天堂，那还也不用坐在这儿听到假道了，多麻烦。也不用去查经了，也不用去彼此相爱了，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这样的教导。但是今天的经文是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除了今天的经文，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类似的提醒。有的我以前在参加聚会时候听到过一次牧师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段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赎罪的祭没有了会失去救恩，不会的。但是如果是这些经文我们理解错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不是我们也会理解错。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7:21-2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再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那些传道人，那些就是奉主的名也能赶鬼也能医病还能行神迹奇事那些人，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照样会失去地方。所以如果不听神的话，不按神的要求去做，你其他方面做的再多也没用。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7-9，我们再一起读。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有什么人永远沉沦呢？两类人，一类人是不认识神的，就是跟神没关系的，还有一类人都说得很清楚，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拒绝福音的人，最后一直拒绝到底。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儿提到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人不仅仅是那些不相信神的不去聚会的人，包括那些挂名的基督徒，有名无实。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的6:6，我们再一起读。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你看多严重，我们故意犯罪就是在羞辱神，就是让主耶稣再次钉十字架。而且他说如果离弃道理，离弃了神的道，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就是神不给机会了。我们看到神给的机会不是永远给的，神不是无底线的。弟兄姊妹，聚会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会影响我们将来的结局。我们真的要重视，真的要把聚会当回事，免得将来后悔。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但是将来到了那一天再后悔没有时间了。就我们人只要到了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我们将来去哪里已经定了，离开世界那一刻其实已经知道了。到了那个时候真是哭爹喊娘也来不及，没用，神也不会给机会，没机会了。就这么，我们在真理面前真的千万不能固执，我们不用我们的私意去崇拜神。那主耶稣就说那些旧约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主耶稣，所以他们是也在崇拜神。那今天也有犹太会堂，那加拿大多伦多很多犹太会堂，他们到周六的时候是他们的安息日，也会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神，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拒绝主耶稣就没有救恩。今天的以色列人，神在跟他们立了约，神在守约，但是他们如果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一样会灭亡。所以我们真的要放弃我们自以为是的一些想法，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代替神的想法。神就是神，要真正遵循神的旨意，谨防被盗的危险。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追求地位，在追求财富，每天都很忙，实际上每天都在做着天底下最不划算的事。追求财富本身错了没有？没有错，神也祝福的嘛。你看亚伯拉罕、雅各每离开一个地方，神就那么大的祝福。但是追求财富的动机如果有了问题就很危险，所以我们要谨慎。在马太福音的16:26，主耶稣当时发出一个警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何况现在没有一个人赚得全世界，谁赚得全世界了？没有。 弟兄姊妹，人在地上日子我们前面说了非常的短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有限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神给我们留下的时间还有多少。我们常常说我们今天晚上脱下的鞋明天能不能穿上都不知道，我们可以为将来预备的时，为我们自己的将来，我们的归宿预备的时间真的不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以前可能做得不够好，我们以前可能有软弱的时候啊，各种各样原因没有去好好遵循神的道，但是神怜悯我们，神现在还给我们 一口气，我们现在还能坐在这里，我们一块来聚会，所以神给我们时间，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好好预备也不迟不算晚。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开始从坚持聚会开始好好的预备，这样我们就等候主的再来，确保自己将来能够借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甚至是警醒我们。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的软弱。主，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求主你来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回想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常常的聚在一起，来享受从你而来的这份恩典，也能够彼此的学会包容，去学习忍耐，学习彼此相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别的弟兄姊妹提醒的时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能够去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